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上任之後首次官方亞洲行中訪問了日本、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他在11月18日表示，拜登總統10月底宣布美國有意和夥伴合作發展一項印太經濟架構，涵蓋供應鏈、韌性、半導體基礎設施、網絡安全等領域，預計2022年初啟動程序。他表示這項架構亦將會並具包容性及彈性，以給更多不同國家加入，因此這次亞洲行令他有機會和夥伴國討論、聽取意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陳文格表示，這個新架構導入了拜登政權在印太區域戰略所缺乏的經濟安保要素，意味著美國正是籌組兼具傳統區域安全和經濟安全的全面印太戰略架構，全面對抗中國的威脅。日本岸田內閣亦都在10月中宣布，將會在2022年1月向國會提出有關經濟安全保障推進的相關法案，明顯是日本想要在各個方面更加鞏固美日同盟的基礎。
那么这个如此惊人的相似呢，显示美日呢想要巩固经济安保的构想呢，以落实供应链坚韧化，也彰显岸田新政权将走向更坚定的美日同盟路线。
陈文甲对美国之音话，两者的内容同时间点如此惊人的相似，显示美日想要巩固经济安保的构想，以落实供应链坚韧化，亦都代表岸田新政权将会走向更加坚定的美日同盟路线。日本将会在外交安保工作上面致力修改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长期指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个文件，在经济安保工作上面提出经济安全保障推动法案，如此在外交和经济安保都持续配合美国以结盟、经济、军事等手段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压制。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田炳吾亦都认同这个观点。
インド太平洋の協力関係はおそらく経済面と安全保障面と2つ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れは同じ軸の。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岸田内阁提出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和美国新推出的印太经济架构路线一致，都将会列入经济合作条件的相关条件，希望和安全的经济伙伴发展关系，而不单单是通过经济合作增加互利。美中竞逐的同时，在气候变迁方面，似乎在美中首脑视频峰会和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之中确认美中合作，不过这些举措并没有使到美中关系总体上有所改善。未来两国在战略、物资和技术保障方面的竞争态势还会持续下去，日本当然在这两个方面都将会继续配合美国，共同压制中国的威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0月4号在中国贸易政策演讲之中提到重新挂钩和持久共存两个新的概念。同日，岸田文雄成立第一次内阁，宣称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讲非常重要，政府必须继续和北京对话。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和日本都推出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政策或者架构，对于日美中之间的经济对话可能造成负面的影响。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田炳吾表示，日本新提出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具有复杂但是明确的目标，例如对外国企业直接在日本投资的监管、半导体等供应链的安全、大学留学生的收货审查等，所有的项目都是保护日本不受于外国势力的干预，并非针对中国。
経済安全保障が注目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中国による技術の取得がいろんな形で行わ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注目されていたのがあります。
佐藤炳吾は、経済安全保障的目的是在于保护和日本安全相关的经济资源，而不是用于针对中国或者是任何一个特定国家作为惩戒的手段，在保护日本经济资源的同时扩大和中国的经济交流和合作行动，亦都是日本的重要政治目标。他认为两者并不矛盾，但是经济交流具有竞争性，维持和确保和日本安全相关的经济活动的弹性亦都是一项重要的政策，而且这些亦都是美国正在进行的路线。日美中的经贸必然是在竞争和自我保护之中继续合作交流，所以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陳文格抱持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日本長期以來在美中之間始終努力保持平衡，採取維持美日同盟不同中國交惡的戰略路線，以其安保靠美國，經貿靠中國。但是隨著中國威脅到日本的國家安全和利益，以及中國面臨的政治和經濟外部環境迅速惡化，目前的情形已經有所轉變。
美國呢，現在朝着區域安全及經濟架構發展，日本當然樂意這個緊隨配合，必然在既有的美日安全保障以及日本主導的 CPTPP 運作權力的基盤上呢，與美國緊密合作。
陳文格說，美國正是朝著區域安全及經濟架構發展，日本當然樂意緊隨配合，必然在既有的美日安全同盟以及日本主導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運作權力的基盤上面與美國緊密合作。如此，在美日一旦建構全面性的外交和經濟安保同盟之後，日本原先的經貿靠中國亦都將會改弦易轍為經貿亦都要靠美國，甚而影響改變東盟等印太國家的經貿靠中國的政策，使到美國的印太戰略日後更形鞏固，戰力亦都將會更為全面和強大。對於中國可能因此產生的反應，陳文甲認為中國對於美日推出的新經濟架構和法案並沒有實質上面的抵制的能力。
美國呢，現在正以結盟、經濟、軍事等手段呢，控制全球的政經局勢。然而这个美日同盟呢，正在建构的区域安全及经济全面架构呢，势必将严重冲击中国在印太区域的一带一路战略布局跟它的这个政经影响力。
陈文甲说，美国目前以结盟、经济、军事等手段控制全球的政经的局势，美日同盟正是建构的区域安全及经济全面的架构，势必将会严重冲击中国在印太区域的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和政经的影响力。他认为中国面对美日同盟的强力围堵，无力干涉或者反制，只能够无奈地重复一些外交辞令，譬如不要用冷战时期的眼光看待当今国际格局，所有针对中国的理由都是无稽之谈，中国无意图在世界搞霸权等的示弱性的回应。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11月18日指出，美国新推出的印太经济架构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的传统自由贸易协议不同，美国希望涵盖的范围包括供应链韧性、半导体、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隐私权以及科技标准等。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位学程教授陈文甲指出，以2020年全球半导体供应国的市占率来看，美国位居第一，占了 42.9%， 台湾位居第二，占了 19.7%。 台湾半导体业中的晶圆代工半导体封测市占率就分别已经超过70%、50%之上，确实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前呢，美国掌握了半导体的关键技术、专利及资本，然后日本掌握了关键材料，而台湾理所当然就是美日印太经济架构及供应链韧性不可或缺的要角。
陈文甲说，美国掌握了半导体的关键技术、专利和资本，日本掌握了关键材料，而台湾理所当然就是美日印太区域经济架构以及供应链韧性不可或缺的要角，所以台湾必须要发挥它在美日印太战略之中的科技、地缘、民主等三大价值，以及足以对中国造成重大政经影响力的优势，和美日作成相互间的紧密连结，进而洽签台美 TIFA 及台日的 FTA 之后，争取美国的支持加入印太经济架构和 CPTPP。 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田炳吾亦都同意，台湾的台积电等信息通讯产业是当今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基础，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
台湾単独で TPP への加盟を申請して、それの是否を審査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大きな政治性は帯びなかった。
佐田炳吾说， 從經濟安全保障的意義上面來說，台灣加入 CPTPP 絕對符合日本的利益，麻煩是中國亦都在同時申請加入。其實中國很擅長在外交上使用這種手段，他認為中國自身條件根本並不符合加入 CPTPP 的條件，只是故意申請加入造成很大的政治性質，台灣的加入就變得很困難。不過台灣如果能夠爭取加入美國推出的印太經濟架構，同時繼續努力加入 CPTPP，對於日美台三方的經濟戰略上面的絕對是好的，日本亦都一定會在兩個經濟架構之中都支持台灣。佐田五丙指出，在印太地區除了 CPTPP 之外，還有 RCEP、日美貿易協議等諸多雙邊貿易協議，其實多層次的經濟架構已經存在，而且本身就具有政治性質。
TPP はアメリカの国内で、特に政治問題化されちゃいましたので、アメリカ自体がこれに戻ってくる。
佐藤炳五は、以 CPTPP 成立的時候就指出、該地區的經濟架構具有戰略意義。經濟夥伴關係協議和自由貿易協議本來就是深具政治性的經濟合作框架，所以美國宣布不回歸 CPTPP 之後，還是需要發展排除中國的印太地區經濟合作框架，才會推出新的經濟架構。以日本利益來說，應該要多軌並行，而且加強自身經濟安全保障的系統，才能夠獲得國家和地區最大的優勢。關於日本需要加強經濟安保的項目，佐藤炳五認為信息保護系統是重中之重。
これが問題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国内でも強く認識されていまして、それを何とか解消して、具体的にはそのセキュリティ。
佐藤炳五說，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經濟架構和岸田內閣提出的經濟安保政策已經確立了日美同盟將會率先應對美中之間的經濟和技術競爭，這樣加強信息保護系統就是日本最要緊的課題。最近幾年已經在日本政策圈裏面積極討論信息保護和分享系統相關法案的制定，唯有如此，日本才有可能加入五眼聯盟和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 AUKUS， 再加上四方安全對話機制 QUAD， 積極參與以美國為首的多邊安全合作框架，和美國更完善地配合制衡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